客怀负资产潮要嚟啦，四亿公屋者能否承受？推特当机而影响上万人，马斯克被嘲讽裁员太多，触目惊心。中国染疫死亡人数激增，各地殡葬业瘫痪。专家话，普京石油销售禁令对俄将产生反作用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睇财经热点，我是叶晚峰。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0日星期五。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。中国多数城市的楼价连续几个月下跌，引发负资产问题。有买楼者称，层楼因股价下跌，被银行要求补足差价，这个引发买楼者的恐慌。有评论担忧，一旦楼市信心丧失，楼市泡沫破裂，中国四亿供楼者是否能够承受得住？在微博拥有近300万粉丝的知名数码博主李凌杰早前在微博发文表示，在深圳用贷款购买的楼，近期在银行重新评估楼价后，因为股价下降，被银行要求按贷款合同支付股价差价，需要向银行支付50万元人民币。他的贴文引起中国网民和媒体的关注，有网民忧虑，如果不能够支付银行要求补交的金额，会面临什么的后果？多间中国媒体都有报道李凌杰的遭遇。有报道表示，北京三名银行业人士都说，从来没有遇到要求买楼者为房屋贷款补足抵押物差价的情况。但有资深银行业人士补充，如果抵押物价值降低不足与银行估价时，法律容许银行可要求贷款人提前部分还款，建议借款人合理安排贷款的金额。中国大陆在过去20年楼价普遍上涨，所以没有人关注楼价评估价下跌需要补交差价的条款，而香港人的经验却可以作为借鉴。香港97年金融风暴后，楼市大跌七成，负资产哀鸿遍野，自杀新闻不断。而现在北京深圳的楼价和收入比接近50倍，比香港更高。楼价是对未来的预期，过去中国人对楼市信心满满，现在却越来越悲观。今年上半年住宅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大跌约三成。如果是楼价高峰期买楼，现在已经是负资产。同时这几年由于中共的清零封控政策和近期的疫情大爆发，导致中国经济下行，失业率攀升，造成房屋贷款压力越来越沉重。因供不起楼而断供的客户不断增加，比如一些企业家和小企业主因生意失败需要变卖物业，还有一些被裁员的高科技员工一旦失业就没有能力供楼。过去的20年大陆人对楼价下跌没有一些经验，有人担心一旦泡沫爆破，中国四亿供楼人士是否能够承受得住。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命脉，占中国经济规模四分之一，一直都是 GDP 增长非常重要的驱动力量。国际知名信评机构穆迪公司在12月的报告中指出，如果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，将会构成金融风险。中共当局或者亦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，27号推出了金融稳定法草案，要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。这个亦令到外界好奇，是否意味着当局为应对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在这里做准备。不过资深财经评论人蔡慎坤指出，无论是政府采取什么的方式来拯救房地产，都是大势已去。中国的房地产已经走向末路，新的政策出台亦不过是昙花一现，最多可能亦就是令一些开发商能够顺利地解套。Twitter 在美东时间28号晚7:30左右传出大当机消息。根据故障追踪网站的数据，有上万名用户报告推特网站挂掉，仅出现回报错误信息的画面。目前推特官方仲未有做出回应。路透社报道称，约10000名用户报告了推特网站无法使用的问题，而事先没有任何贴文通知。网站中断的情况是从英国扩展到加拿大、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开始， 呢啲用户当时喺电脑上浏览同使用推特，唔系手机版。法新社被派驻美国同亚洲嘅记者亦受到波及，都话好难连线。网络监管组织 NetBlocks 喺一则推文中话，推特正出现全球大当机情况，影响行动应用程式 APP 以及包括通知等嘅多项功能。事件同国家级网络中断或过滤无关。马斯克喺推特平台上被问及是否有服务中断时，佢回答话：我呢度好正常。呢个系推特公司被马斯克收购后出现嘅第一场大规模当机。有人嘲讽马斯克系因为裁员太多，造成咗推特不堪负荷崩溃啦。自马斯克接管推特后，进行咗系列悭钱行动，其中之一是大幅减少推特网站运行所需的数据中心。此后分析师就一直在关注推特是否会出现全球中断情况。有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，马斯克命令在圣诞节前关闭位于沙加缅度的推特最大数据中心。目前推特在全球有三座主要的数据中心。知情人士还表示，部分推特工程师推测28号的这一场网站运作中断是软件更新出错造成的。不过马斯克又发推文解释说，推出了重要的后端服务器架构更改，推特现在应该感觉更快了。以下的新闻是由本台记者黄善采访报道。疫情在中国大规模爆发，目前医院和殡仪馆尸满为患，各地出现殡葬业务瘫痪问题，除了北京、上海、广州殡仪馆亦出现爆满。另外，西安殡仪馆每日有约300具尸体等待火化，而辽宁省沈阳市则使用方舱作为临时的停尸间。12月28号，有推特网友转发了一则广东电视台报道关于广州殡仪馆爆满的消息。报道指，在广州市民向电视台反映，按照流程家属要致电殡仪馆报丧，但市民又反映电话一直占线，导致遗体一直无法收运，无奈之下只能够亲自到殡仪馆排队取号码。对此，殡仪馆工作人员表示，由于当前殡葬业务较多，人手紧张，服务电话都被打爆，因此无能及时接听，希望市民能够理解。该市民话，遗体仲喺屋企里面，殡仪馆电话永远都打唔通，即使有时打得通，遗体从屋企运走都系一个好大问题。殡仪馆仲贴出告示称，目前殡仪馆只办理遗体直接火化业务，出殡业务则需要等到2023年1月10号之后。根据12月28号网上流传图片显示，西安殡仪馆办事大堂挤满咗披麻戴孝嘅民众，涌向柜台要求办理手续，殡仪馆外广场亦聚集了近千名送殡的家属等候。在西安，知情人士向香港明报透露，这种情况已经连续多日出现，每日有300多具遗体送来。之前殡仪馆运作半日就停工，现在全天候运转仍然是来不及处理。有西安网友称，一位长辈近日因感染中共病毒去世，但当地灵车不够，需租用救护车运遗体前往殡仪馆，但到了办事大厅却人山人海。他被告知停尸冰柜满了，前面排了50多具尸体等待火化。另外，推特账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转发网友投稿及短片称，12月27号辽宁沈阳为扩大存放尸体量，回龙岗殡仪馆启用方舱作为临时停尸间。沈阳王先生在接受希望之星采访时表示，他本人就刚刚从阳转阴，因此有一段时间没出门了，但听说因疫情死亡的人很多，对于中共当局从原来的严格封控到现在的突然解封表示愤慨。他说，要关的时候就往死里关，一是就不关，中国就是极端冇用的核折腾。俄国政府宣布禁止对设有价格上限的西方国家销售石油。此前欧盟规定俄国原油的价格上限不得超过每桶60美元。莫斯科的销售禁令引发了能源短缺的担忧， 但分析师认为普京的禁令可能对俄罗斯适得其反。福克斯新闻引用分析师的话说，原油价格不会随着普京的禁令有太大的上涨。在本月，国际原油价格比高峰期下跌了 25%。而普京在这个时候宣布对实施价格上限的国家禁售原油，他假设自己会得到更高的价格，但是这些出口只能够从少数几个国家而来。这个政策对俄罗斯的负面影响大于对美国的影响。华尔街日报认为，如果莫斯科限制原油出口，这样他的客户只会剩下印度、中共和土耳其等少数国家。不过影响可能会比预期要少，因为很多国家早前已经宣布停止了绝大部分的俄国原油入口。布鲁塞尔智库高级研究员昂石泽说，普京给出的禁令很模糊，而在实际情况上，俄国政府仍然需要一部分能源出口的收入来维持政府的营运，当局不敢采取过于激烈的报复。预计俄罗斯的石油禁令将在明年2月1号生效，到时影响包括美国、欧洲、澳洲、加拿大、日本和英国等国家，为期5个月。新闻报道完毕，多谢收看。